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你又是我们的恩友，你也是我们的良人。所以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求主你常常带领我们，因为你是我们的恩友，就是我们可以常常亲近你。你说过奴仆不知道主人的事情，但是朋友却是晓得。你当我们是朋友，所以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求主你将属天的福音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知道，让我们可以晓得。我们也求主耶稣基督你带领我们，因为你又是我们的恩友。求主你在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当中，你施恩给我们，让我们多多领受你丰盛的恩典，让我们多多领受你的眷顾和保守。主，祈求你加恩，祈求你赐福我们，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明白主你的恩惠的时候，你加能力在我们身上，因为你是我们大能的救主。求主你使你福音的大能，你恩典的能力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使我们可以彼此相爱，使众人看见我们彼此相爱的心，就知道我们是你的门徒，也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也特别求主你差遣圣灵保惠师来高摩讲台，使讲台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使讲台所讲的蒙你悦纳。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跟大家继续分享爱的真谛。好，我们继续分享爱的真谛。那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就是最幸福的事。最幸福的事，我们知道，其实包括你去看一些资料，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联合国的那个人权公约里面就一开张明义的就讲了说，其实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幸福。好，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幸福，所以我们应该追求幸福的事。那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基督徒也是如此，我们应该追求幸福的事。但是什么是幸福的事，或者说幸福是什么呢？这方面我们需要去思考，我们需要去认真的去思考。那么所以我们在这里的话，我就分几点跟大家讲。就是第一个，我们希望大家去思考，就是幸福是什么。好，有些人以为说，如果我的要求得到满足了，或者说我追求的幸福周围的人都帮我把它给实现了，好，我就觉得我是最幸福的了。那我们说这个是不是呢？这个是不是幸福呢？我们乍一听觉得这样讲好像很有道理呀，这个好像应该是这样子的吧。但是这个是不是幸福呢？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认为这个，就是我要跟大家去分享，我们认为这不是最幸福的事。为什么这样去说呢？就是说当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以为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我想要的幸福，然后别人都帮我实现了，那么就是幸福的话，你就没有发现其实它有一个东西潜藏在那里。什么东西呢？就是其实它有一个自私的问题，可能，对不对？就变成我的幸福别人帮我实现，我就觉得很幸福。其实别人如果帮我实现，我会不会真的觉得很幸福呢？是不是真的就是最幸福呢？这方面我们要认真的去思考，我们认真的去思考。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大家来读一节的圣经，我们先来读一节的圣经，然后我们再继续跟大家去分享。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我们读第二十五节这一节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五节，好，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好，我们看到这节经文，很多弟兄姊妹他是从救恩论去看的时候，而且有些人是从错误的救恩论去看的时候，他们就得出一个跟因信称义相违背的一个理论出来。就他们，你看主耶稣在这讲了嘛，就如果你不舍己的话，如果你不这个为耶稣舍掉生命的话，你就不能得生命。所以人得救必须靠着自己的舍己，如果人不舍己就不能得救。好，其实我们得救是不是靠我们舍己得救的？不是，我们是因什么得救？因信称义，因信耶稣基督，因为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但是主耶稣其实他在这里讲什么？他在这里讲得救之人他应该有的一个生命光景，有的一个生命状态，就是什么呢？就是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就是你为自己而活的话，其实你失去了生命的意义。 你如果仅仅是为自己而活的话，你就失去了生命的意义，你的生命就是没有价值的。我们为什么敢这样去说？因为你要知道，整本圣经不是互相矛盾的，因信称义的真理不可能被说像刚才我们说那种错误的解经，说你靠着舍己来得救来推翻的。所以你就是信耶稣得永生。而呢，这里面讲的是丧掉生命得着生命，它指的是什么呢？一定不是指的说我们借着自己的努力得着，我们借着舍己去得着，而是指的说我们的生命状态，就是我们说你的生命的意义。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而活，一个人想救自己的生命，其实就是说他想为自己要达成自己的目标的话，这个时候其实他得不着。但是相反，当一个人为耶稣而活，当一个人为福音而活，福音的特征是什么呢？福音特征就是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福音有个特征就是舍己。所以当你是为别人而活的时候，其实你的生命的意义就彰显出来了。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是这样子的话，这个世界就很美好了，是不是？所以你要看到这一切。当然我们也要跟大家再强调一点，我们岔开稍微强调一点，我们以前讲舍己关头跟弟兄姊妹讲过，你千万不要落在一个网络里，哦，这个经文就是告诉我们舍己，我不要有任何自己的意思，不是。我们讲过，主耶稣也强调过，这是圣经里面也说的，律法的要求是我们要爱人怎么样子啊，爱人如己，对不对？所以你不能说我这个人没有自己的意思，没有自己的打算。梁弟兄，你刚才说了，如果仅仅追求自己的幸福，并不是最幸福的。所以我不追求幸福了，我不是让你不追求幸福。其实圣经上面让我们追求幸福的，那怎么回事呢？我的幸福到底是什么？那我们等一下还要跟大家详细去讲解。就是其实如果你说我的幸福就是仅仅我的目标要达到，我们说你达不到。但是如果我的幸福是要服侍别人，造就别人，像耶稣一样爱别人的话，那么你的幸福是可以达到的，你的生命是有意义的。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一个人他不要变成错误的舍己观，说我不要自己的意思，我没有自己的意念，我没有自己的情感，我没有自己的打算。我们说不，这样子你就变成一个木头人了，你就变成一个根本就不像人的人了。那你要有这些。但是如果一个人说只爱自己不爱别人，或者如果一个人说只顾自己不顾别人，我们可以说这个还是不是爱人如己啊，弟兄姊妹？这就不是了，对不对？这就是自私了。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一个就是，当你要知道说什么是幸福的时候，你要知道说自私不可能给你带来幸福，真的，自私不可能给你带来幸福。我们有很多时候以为说，你看到有些书籍有些文章也这样去讲说，哎呀，我就是爱自己太少了呀，我怎么怎么样子的。我们说有些其实他可能词不达意，我们可以体会，有些人他是考虑不周，然后你说你爱你自己太少了，你考虑的太简单了，你只是考虑了别人，你自己的需要，你自己的家庭你没考虑，这是不合适的，因为爱人如己，对不对？但是你要小心，我们有的时候很容易变成说我们自怨自艾的，觉得说我就是爱自己太少。我们在这里要告诉大家说，其实自私不可能给你带来幸福。为什么？因为姊妹，自私是罪还是义呀？自私是罪还是义呀？对了，自私是一种罪。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哎，罪是抵挡上帝，阿门吧，弟兄姊妹。那罪不单是抵挡上帝，而且罪是损害人一切的益处。罪有没有可能给我们带来益处？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其实人堕落了以后，有一个极大的极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讲的属灵的色盲症，我们会把红的看成绿的，把绿的看成红的，就是一个大问题，就在于我们颠倒黑白。我们经常以为说罪能给我们带来好处，然后又经常担心说上帝会给我们带来害处。圣经上面讲的其实正好相反，阿门吧，弟兄姊妹。比如说雅各书第一章讲得很清楚，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从哪里来啊？从众光之父，从我们神那里来，在他没有转动的影。所以你亲近上帝不可能伤害你，当然你用错误的方式，你想不透过基督到上帝面前去，那不可能。但是你去寻求上帝，寻找的就让你寻见，叩门的就给你打开。凡是亲近上帝的人，凡是在基督里到上帝面前的人，一定是蒙福的，上帝不会给我们任何一丁一点的坏事。这就是我们从圣经上面总结。所以任何事情我们都可以说这样的话，如果有些事情临到我们，这个事情我要分得清楚是谁做的。比如说一个小偷偷了你的钱包，你能不能说是上帝偷的？弟兄姊妹，不能。所以小偷做了一件坏事，你钱包丢了， 说上帝掌管万有，为什么还让我钱包丢了呢？我们说上帝的意思是好的，不是上帝要让你丢钱包，而是上帝甚至你钱包丢了或经历更大的这些艰难痛苦的时候，神会把坏事变成好事，在坏事当中给你益处。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就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但是这个事情坏是坏事，对不对？你要清楚知道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经常会怀疑上帝，认为上帝可能会去伤害我们。但是我们又经常有一个误会，我们以为说罪能给我们带来益处，其实任何的罪不可能给你带来任何的益处。哎，你说梁弟兄，我反对。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有讲说，摩西不要罪中之乐，不是说罪中有乐吗？那其实弟兄姊妹，你要晓得这种罪中之乐真的对你有任何的益处吗？不可能的。罪中之乐，我们简单来讲，罪中之乐就像吸毒一样，吸毒的人当时吸了，他觉得飘飘然，觉得很舒服，但是真的对他有好处吗？有一点好处没有。我再问弟兄姊妹，一点好处都没有，真的一点好处都没有。他后面上瘾，他越来越糟糕。所以我讲这些什么意思，就是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晓得说，其实自私既然是一种罪，其实自私是不可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我们很多人以为就是啊，我就是因为太顾别人的感受，我就是因为太爱别人，所以我就受伤害了，所以我以后再也不要这样子了。甚至有些弟兄姊妹有了孩子，你看了一些教育的书籍也会这样讲，哎呀，教你的孩子不要让你的孩子太慷慨。其实慷慨不会伤害孩子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受伤害不是因为慷慨，有的时候是像圣经上面讲的说，你要在善上怎么样子啊，聪明，在恶上什么呀，愚拙。善上聪明，恶上愚拙，就是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受伤害不是因为我有爱心，不是因为我慷慨，不是因为我分享给别人，不是因为我爱别人，而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善上不够聪明。当然我说也有的时候你爱别人，像那个这个寓言故事里面讲的农夫与蛇也有这样的故事，是不是、啊、说一个农夫看见一个蛇冻僵了，然后把那个蛇抱在怀里把它暖热了，结果那个蛇咬他一口，然后他中毒了。那我们说一方面这里面也有智慧的问题，但另外一方面回到我们今天要讲的，说你去爱别人的时候其实你是幸福的，哪怕这个人反过来伤害了你，那么你依然是幸福的。其实有一个比那个农夫更惨的人，大家知不知道是谁？耶稣，阿们吧。哎，犹大卖主耶稣是不是比那个蛇咬了农夫一口还更厉害啊？是吧？你明白吗？所以你去看，这是伊索寓言和圣经不一样的地方。主耶稣经历的这些事情，但是他依然爱我们，依然是神爱世人。所以你要清楚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我希望弟兄姊妹你可以去晓得说，你千万不要有个误会，以为说有某些罪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幸福。我们说不可能。自私，我们专门讲自私来讲的话，特别是自私，其实它是不可能给你带来任何的幸福。我们再讲具体一点，如果一对恋人谈恋爱，或者是一对夫妇，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以自私的满足我为基础的话，他们的这个关系是很有问题。我再讲一遍，如果一对恋人谈恋爱，或者一对夫妇，他们之间的关系以每个人都是以我的需要、我的想法、我的幸福感要得到满足为基石的话，那么他们的关系其实一定进入恶性循环，他们之间一定慢慢抱怨越来越多，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先在这里跟大家去讲讲，我们后面还要跟大家讲，其实真正幸福的婚姻或者是两个人谈恋爱幸福，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什么特点呢？你为我的幸福着想，我为你的幸福着想，就是这样子。就是男方为女方的幸福着想，女方也为男方的幸福着想。你什么事情对你最有益，什么事情你会让你觉得幸福，好，我去做。什么事情他也是一样道理，你不要我讲的是谈恋爱啊，你不要变成单方向说，哎呀，我就是为他，然后对方根本就一点为你的意思都没有，纯然是自私的。我说这个就很难了，是不是啊？你要去看到。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如果我们说两个人交往，他们是以我的幸福感得到满足的话，其实这是一种自私。 当自私成为关系的基石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的关系好不了。所以我们就说这个时候就没有幸福感可言。大家记不记得，其实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时候讲到丈夫和妻子的关系的时候讲过这样的一个话，我们以前很多时候理解是从律法化的命令的角度说他必须这样去做，而不是从幸福的角度去理解，其实就理解的不够透彻。哪句话呢？就是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其实这就是我们讲的说什么是幸福，这里面是在讲幸福。什么意思？如果一个妻子她是讲的身体，就是讲一个做妻子的，他不单是讲这个，你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的话，他不单是讲的两个人身体上面的这个相交，而是指的两个人的心态，就是我对我的生命，我对我的生活，我两个人已经结婚了，我不是仅仅从我的感受我的想法去考虑去出发的，而是在你那里，你然后我的考虑是你，你的考虑是我，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这是真正的幸福，弟兄姊妹，真的，这是真正的夫妻相处之道，真正的幸福在这里。就是我不是哎，我高兴了，好，今天大家在一起烛光晚餐，我不高兴了，今天你就看我脸色吧，这样的夫妻关系是很可怕的，你知道吗？而是说我看你，我为你，其实他是这个意思。比如说丈夫今天工作了一天回来很辛苦很累，整个人疲惫，妻子这个时候就体恤他，然后那丈夫看到妻子很喜乐，我与喜乐的人同乐，我把我的一些忧愁工作上面难处我放一放，我跟我的妻子一起喜乐。其实这个时候只要人的前提不是自私的时候，这两夫妇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是特别感到幸福的，特别欢喜的，这是真正的幸福。真的，你去看，你去知道这些时候，所以如果我们说你认为说如果我的要求得到了满足或者我的幸福感得到了满足就是幸福的话，这种观念是很肤浅的，这不是真正的幸福。因为它里面透着一个错误的原则，错误的基础就是自私。而我们刚才讲了，自私是一种罪，而罪不可能给你带来任何的益处。所以我们说这种错误的观点，你在这种错误观点里面寻找的幸福感你永远找不到。你会发现有些人为什么会怀念恋爱却讨厌婚姻，原因又在此，他在恋爱当中他有个幻觉，他觉得对方很体恤我，我想要什么都得着了，结婚以后好像大家就一纸婚书，然后两个人就再也没有那些了，哎呀，浪漫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其实不是，有很多其实是幻觉吧，有很多是错误的。就是为什么会错误？因为你以为你的幸福感就在于说我所要的幸福你帮我实现了，其实这种关系是根本长久不了的。我就举个例子，像我们以前这个学过的那个童话故事一样，猴子捞月亮，大家记不记得？是不是啊？说这个中秋节啊，或者还是什么时候的，然后一群猴子，然后看见在一个湖水里面有一个月亮，他们想把那个月亮捞起来，所以几个猴子，然后像拉一个链子一样拉下来，然后最下面那个猴子伸手到那湖水里面一捞，怎么样子啊？那个月亮马上就散了，捞不起来。那我们说其实当你的幸福感是说我要求的幸福，我要的幸福一定要达成的时候，你是猴子捞月亮，你是海市蜃楼，你永远捞不到。因为它的基础就是错的，它的基础是自私，自私是罪，不可能的。你一定要晓得这些。而且我们讲说再稍微展开讲，我们说其实自私的人其实他的心灵会逐步封闭，他的内心常常是痛苦的，你信不信？越自私的人其实越痛苦，为什么呢？因为他自私，他关注自己啊，他总是担心别人去算计他呀，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会慢慢的越来越不愿意向人敞开心扉，他也不愿意关心别人，他也担心别人关心他。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因为我很感恩，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是非常有爱心的，但是我去观察去思考，有些自私的人，当一个人真的是很自私，他相信那些自私的人生哲学，比如说你听说过中国都有那种说法，说人不为己怎么样子啊，什么天诛地灭，对不对？如果人相信了这种自私的人生哲学，而且认为人人都是如此的话，这个时候一他不会去爱别人，二他也不相信别人会真心爱他，所以他的心打不开了，他也不能打开自己的心扉去爱别人，他也不能够打开心扉接受别人对他， 别人如果对他爱是真的愿意爱他的时候，他都会误会，认为这个人你是对我别有所图，你肯定是对我另有所求，他没办法真正明白是爱你。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自私的人是很可怜的，你知道吗？自私的人真的他是很可怜，他不能懂什么是爱，他不懂。其实自私的人，一个人真的一旦接受了自私的人生哲学，根本不可能懂什么是爱。他可能会经历上被动的经历上帝的恩典，被动的经历爱，比如说父母对他的爱或者朋友对他的爱，但是他的人生哲学一旦接受了这种自私的人生哲学，所谓的什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话，这个时候他对别人的爱的理解都是错的，这个就很可怕了。就我们举个例子，好像主耶稣在地上他是充满了爱心，他行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造就人，都是为了拯救人，但是你看到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很多犹太人都误会他，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人生哲学和主耶稣所主张的福音的哲学是不一样的，和福音的人生态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认为主耶稣一定是心怀叵测。所以主耶稣在耶路撒冷城外的时候，他就哭了，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屡次好像母鸡想招聚小鸡，主耶稣的意思是我想保护你，只是你们不愿意。他哭了，但是那些以色列人、那些法利赛人明白他为什么哭吗？绝对不明白，一点都不明白，甚至他们有可能认为主耶稣在演戏，在那里邀买人心，他甚至会这样认为。所以我说自私的人也是这样子，当他自私的时候，他根本不相信有真正舍己的爱这回事，他就认为那些很相爱的两个人他觉得很假。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说法？是不是有些人，人家两个人很相爱，旁边有些人评论我觉得他们很假，其实有的时候人家真的是非常相爱，但是这些自私人不懂，他不懂什么是爱，所以他就会觉得这些是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们的，我们说这方面来讲的话，自私的人他的幸福感永远得不到满足，然后别人去爱他的时候，他会误会别人，他又不接受别人的爱，或者别人真心实意像主耶稣那样的去爱他，但是他看不见这是爱。所以自私，你看，这就是我们刚才一直跟大家分析的，自私这种罪对我们一切的益处它是相违背的，它是伤害我们的益处。你一定看到这些，一定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自私的人他又千方百计想满足自己的幸福感，但是他又满足不了，所以他的心灵一直是空虚的，他的心灵一直是扭曲的。所以我讲这些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看到，可以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再稍微岔开讲一点点，你对孩子的教育，当你发现孩子是自私的时候，你不要一笑置之。当然我们也不主张说孩子做任何事情你都上纲上线，他自己早晨吃饭的时候先吃了，你说你太自私，我说不要这样的，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也有一些恶习啊。前一段时间我跟一个弟兄姊妹去交通的时候，我还讲，我说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很擅长道德绑架，就是任何事情我们都上升到道德的层面，这是不好的。有些问题其实是技术问题，比如说他开锁开不开，这是技术问题，你不要上升到道德层面。有的时候有些事情他疏忽了，比如说小孩子，我儿子今年上小学了，读书如果作业没写好，你不必非要给他上升到道德层面，但我们中国人很擅长于上升到道德层面，是不是啊？你是不是没听老师好好讲课？老师讲的时候没听清楚，是不是啊？不尊重老师吧？啊，骄傲吧？很快就给他上升到道德层面，这个我们不要。但是我说的是另外，就是比如说小孩子的一些表现，明显表现出来他是自私的，明显表现出来他是自私的，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你不要纵容你的孩子自私。因为你纵容他的自私，你会说哎呀我怕我的孩子太慷慨，他会损失多啊，他会怎么怎么样。不，你的孩子越自私，他将来心灵越扭曲，他受的伤害越大。其实慷慨的人是不受多大伤害的，自私的人受的伤害才大。有些人为什么慷慨的时候他觉得很受伤，是因为他底色是自私的，他慷慨不起来，他一慷慨他就觉得自己给别人很多，就等着别人反馈给他，所以别人没反馈给他，他就受不了了。其实他本质不是慷慨，而是因为他自私。所以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我们在这方面要培养我们的孩子，不是做一个自私的人，而是做一个心胸宽广的人，这对他是有益处的。真的，自私的人是不好的。我再讲一个，我希望大家再去思考，因为我们在讲爱的真理，从爱的角度去思考，当初上帝造亚当的时候，还没造夏娃的时候，上帝说什么呀？ 上帝说那人怎么样子啊？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包括一些男权主义者特别拿着这个经文说啊，女的就是帮男的的，女的就是男的的帮手。其实我跟你讲，你仔细从爱的角度去考虑，这样的解经片面了。怎么片面了？那人独居不好，不仅仅是指说这个人如果没有其他人来爱他，这是不好的，同意吧弟兄姊妹？如果没有人爱你好不好？不好的。你说如果我们不堕落没人爱也没关系，不是，亚当那个时候就是没堕落，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但是你还注意一件事情，其实你从爱的角度去讲的话，上帝也在说亚当没有一个爱的对象也是不好的，你明白吗？就是亚当自己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他不能去爱其他人，对他不好，你得这样去理解。所以那人独居不好什么意思？就是你不单需要别人爱你，你也需要去爱别人，你去领受别人的爱，你去领受上帝的爱，同时你去爱别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生命才是丰满的，这时候你的生命才是成全的。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一个人太自私，他把其他人都当作是利用的工具，这个时候这个人就成为，虽然在这个世界上面他身边有很多人，他却成为一个独居的人，不是独身的人。我再讲一遍，是独居的人。就是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就是如果一个人哪怕别人都爱他，但是他很自私，他不愿意去爱别人，他依然是一个独居的人。而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就是你不愿意去爱，你的生命不完整，你的生命不成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我们不去爱的时候，一个人老是自私的话，他灵魂里面，他心灵当中就会有很多的愤懑，有很多的不满，有很多的烦躁，然后他心灵不得安慰，一定的。你去看吧，真的真的是这样子的。越是自私的人他越容易愤懑，但是相反越慷慨的人，他去爱别人，其实他享受到爱中的那种喜悦，那种幸福，你信不信？我讲一点我自己的见证，我不是讲夸自己的意思，没有这样的意思。就是在我以前没信主之前，那么这个是家教也好，环境影响也好，我那个时候就是这是上帝的普遍恩典，我会比较喜欢帮我的同学，因为原来我学习成绩也比较好，然后后来上到高中的时候，那高二的时候我已经确定保送了，所以我也不用高考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比较轻松，所以我们那些同学来问问题，然后我都很愿意去帮他们。其实不是说我确定了不用参加高考了我才这样的，之前也是这样。那我那个时候不太明白，但是只要我帮我的同学的时候，我自己很愉悦，我自己感觉很开心。我去帮了别人，然后我的同桌、前后桌或者其他的同学，然后他们讲，当然我不是说我是完美的，现在也不可能是完美的，当然也有骄傲，也有怎么样，但是你去帮了他以后，你自己里面有一种心里面的一种愉悦，一种高兴，你心情舒畅，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当时就没想那么多，反正就是这样子了，因为就是觉得哎，我能帮他就帮他就好了。其实这些是什么呢？这些就是你放开自己的时候，你不自私的时候，你其实得着很多，相反你自私的时候你失去很多。所以你真正去看，真正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要去晓得说那人独居不好。回到我们读的马太福音十六章的这个经文，主耶稣说人如果要救自己的生命必丧掉生命。就是我说我们相信这里面不是仅仅讲说的是讲得救的问题，它是讲了你得救之后的生命状态、生命价值的问题。当一个人是为了自私的目的，纯粹为自己而活的时候，他失掉了生命的意义，他失掉了生命的价值。当一个人他是爱耶稣，他是效法耶稣，他是像耶稣那样活着的时候，他为别人而活，想方设法要让别人更幸福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生命的意义就发出光来，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真正去看，真正去晓得这些时候，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们说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自私是不可能给你带来任何的幸福。那什么是自私？其中一种隐藏的自私就是我有我的人生目的，我有我的幸福追求，然后你们周围的人都要帮助我把我的幸福追求给我实现了，我认为我就幸福了。其实这个本质是自私，这种幸福追求永远也得不着，这是猴子捞月亮，这是海市蜃楼。因为它的本质是自私的，它要求别人来成全我，而不是我去成全别人。 你的生命得到圆满是因为你成全别人。你必须看到这些，因为主耶稣在这里讲说，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反而怎么样子呢？反而得着生命。就是你舍己，就是主耶稣讲的，你们要舍己背十字架。是保罗讲的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约翰讲的说，我们为弟兄舍命等等，都是这个意思的。就是当你这样去爱的时候，你的生命完全了，你的生命提升了，你的生命的价值出现了，出来了。当然我再强调啊，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不要听片面了。有些弟兄姊妹一听，嗯，有道理有道理。我说你谈恋爱的时候，你不单你应该是这样，对方也应该这样，阿们吧。如果你找了一个人根本不在乎你，然后他只想实现他的人生目标，把你当工具使，那么我们说从谈恋爱的角度来讲的话，你这个时候你要真的重新再思考，我要不要跟他谈恋爱，是吧？我愿意成全他，但是我们讲的是谈恋爱，可不是一般的人生的关系，是不是？你要去思考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讲，我说被爱是幸福的，爱人是更幸福的。我再讲一遍，被爱是幸福的，但是爱人是更幸福的。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创世纪的经文说，那人独居不好，就是表明说人不仅需要被爱，而且也指的是人应该去爱别人，应该去爱别人。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甚至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我们的题目是说最幸福的事。我跟你讲，我就现在先把答案揭晓给大家。我说什么是最幸福的事？有些弟兄姊妹可能讲说，是啊，领受救恩，耶稣爱我们是最好的。但阿们阿们，非常阿们。我是在讲我们，我在讲我能做的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我们领受上帝的爱好不好？好，非常好。那我在讲我们能做的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我说我把答案揭晓给大家。我说我们能做的最幸福的事情就是爱别人。你蒙爱，别人来爱你，好不好？好。幸福不幸福？幸福。然后你还要去爱别人，这个是最幸福的事。像我们那次我们讲，应该是讲爱与自由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讲过，我说我们基督徒像世人，有些人是说，嗯，找谈恋爱应该找一个爱我的人呢，还是找一个我爱的人呢？我说我们基督徒其实说实话，如果你在谈恋爱，我觉得答案很清楚。答案是什么？答案是什么？找一个爱我的人？不是，答案是找一个爱我的人，也是我爱的人，我定义要去爱他，我也知道他是爱我的。他怎么爱我呢？像我们今天所讲，他为我的幸福着想，他在他的心目当中，甚至我的幸福是非常非常重要，甚至超过了他的一些目标，然后我对他也是如此。这个是幸福甜蜜的恋爱，阿们吧。你们这样发展下去，然后时候到了该结婚，结婚会有一个幸福甜蜜的婚姻。不是说你们没有磨合，一定有，但是只要以这个做基础，只要以这个为目标，这是最幸福的。为什么我这样去说呢？我说为什么我讲说爱别人，爱人如己，或者舍己爱人是最幸福的事情。我说我有圣经依据的。你说梁弟兄，你讲就是说爱是最，因为你讲爱的真谛嘛，所以你说这个啊，这个爱人就是最幸福的事情，理解理解。哦不，我要有圣经依据的。我为什么说爱别人是最幸福的事情呢？我说我有圣经依据，我两方面的依据。圣经启示两大块，一大块是律法，一大块是福音，阿们吧，弟兄姊妹。那我们就从这两块跟大家去讲。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爱是律法的要求，所以爱人如己，我们爱别人，那么我们一定能得益处，他一定是最幸福的。我再问大家，先不急着查经文，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把律法颁布下来是想害我们，还是想造就我们？上帝把律法颁布下来是想害我们，还是想造就我们？一定是造就我们。律法颁布下来，特别是道德律那十诫，有没有一条是对我们不利的？不是。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些都是。而主耶稣讲过说，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弟兄姊妹，律法的总纲就是尽心尽性尽智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是什么？爱人如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从律法的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读一节经文吧。我们读一节经文，好，大家打开罗马书第十三章，大家打开罗马书十三章，我们来读一节的经文。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好，罗马书十三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十三章八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 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所以你看到保罗在这里讲说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就是律法其实它的总纲是爱，对不对？我们刚才讲了，上帝把律法颁布下来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而且是为了我们最大的福祉，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律法是为了我们最大的福祉，而律法的总纲说告诉你说你应该去爱别人，你应该去爱别人。所以对自私的人来讲的话，就会觉得说上帝把律法颁布下来，我这个人本来就自保就够了，现在上帝又要求我去爱别人，这明明是剥夺我吗？这明明是给我加重担吗？但是你这是罪人的想法，这是人堕落理性的想法，这是错的。这个想法其实是该隐的想法，大家记不记得上帝找该隐的时候问该隐说你弟兄在哪里，该隐怎么回答？该隐说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意思说上帝你给我加什么重担呢？我没有义务，我不想爱我的兄弟。其实对不对？他的态度不对的，不对的。上帝让我们去爱别人的时候，就是上帝在律法当中告诉我们律法的总纲，而且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爱人呢就完全了律法。甚至保罗还讲过说，其实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里面了，是不是啊？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当我们去爱别人的时候，上帝吩咐我们用律法来吩咐我们去爱别人，就告诉我们说爱别人不单是让别人得造就，对我们灵魂是有益处还是有损害？我再问弟兄姊妹，上帝让我们去爱别人的时候，当然就要造就别人，阿们吧。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嘛，爱是要造就别人的，这是肯定的。那么当我们去爱别人的时候，上帝是上帝吩咐我们去爱别人的时候，我们去爱别人是到底我们是损失还是得益处？真的，我爱别人哦，我付出哦，我能得益处吗？我们按照自己的加减法，我们认为爱都是做减法的，我要爱出去爱出去，然后我就越来越少。不是的，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也讲，我们爱是天上从天上来的，所以爱和地上的东西不一样。地上的东西真的像能量守恒，像质量守恒，这里多了那里就少，这里加了那里就减，但是爱是从天上来的。所以当上帝吩咐你去爱的时候，你去做了，你不会减少，你不会受损。而恰恰相反，上帝所颁布的律法是给我们有益处的。你一定记得说律法是与我们有益的。所以你去爱别人的时候，就是我刚才说了，我再强调，当我们去爱别人的时候，我们的人性进到更成全的地步，进到更完全的地步。而一个自私的人，就他的灵魂，就他的性情，就他的人性来讲的话，他是停滞不前，甚至是倒退的。越自私的人越倒退，越自私的人他的心灵状况健康状况是很糟糕的。你有没有发现？真的，哎，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很慷慨的人，然后他心理状况不佳？也有，是不是？也有，有的时候，哎呀，这个太痛苦了，或者怎么样？但相对而言，他会好一些，是不是啊？但是，当然，你不要倒推法啊！我希望弟兄姊妹不要倒推法。你哦，梁弟兄今天讲的我记在心里了。第二天我就看见一个弟兄愁眉苦脸，痛苦万分，肯定是因为他自私。你不要搞倒推法，你这样子是用恶意去揣度人，这是不好的。圣经上面要求说，我们与喜乐的人同乐，与爱哭的人怎么样子啊？同哭还是论断呢？同哭嘛，是不是？所以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当我们去爱别人的时候，那么我们会得益处。你要相信这一点。当我们去爱别人，舍己的去爱别人的时候，这时候会让我们心灵自由。哎，你说这从哪里来？我们说依然跟律法有关系。我们不读了，以前我们讲律法的时候跟弟兄姊妹讲过，就是雅各书第一章里面讲的说，律法是自由的律法还是捆绑的律法？自由的律法。律法既然叫你去爱，所以你不爱的时候你才是捆绑的，你爱的时候你不是捆绑。像我们之前跟弟兄姊妹讲的说，自由和爱之间的关系是好朋友还是敌对的关系啊？哈，弟兄姊妹，自由和爱之间的关系是好朋友还是敌对的关系啊？好朋友。其实什么跟自由是相敌对的？自私。自私跟爱也是相抵对的。所以当你知道这些的时候，这是我跟大家讲的，说你去从上帝律法去看的时候，我们说其实你去爱别人，那么你的人性得成全，你去爱别人，你的心灵更自由，你去爱别人才是义人的表现。 为什么这样去说？弟兄姊妹，律法是不是义与非义的标准呢？是吧？律法是不是正义和罪恶的这个划分的标准？我们靠什么来分什么是罪什么不是罪？靠我们感觉是吧？我们已经信耶稣了，我们的感觉就行了。我之前看到有个弟兄姊妹在网上，我看到有个弟兄姊妹讲啊，然后有人在这个基督徒的群里面发一些东西，然后他不分辨，他就觉得都阿门，然后有旁边就有人提醒他说你不要阿门呢，这个有问题。他说哎，不对呀，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都是受了圣灵的吗？我们受了圣灵的，大家肯定都有分辨力，怎么可能发不好的东西？哎，你会发现他这个逻辑古怪不古怪？很古怪。那他问题出在哪里？我们信耶稣的人受不受圣灵？我再问弟兄姊妹，受圣灵，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些受圣灵的人今生完美不完美？不完美。所以这个事情对还是错，是以基督徒为标准还是以上帝律法为标准？以上帝律法。所以律法是义与非义的标准，而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呀？爱。所以一个人不去爱，他就是不义的。一个人去愿意爱别人，这才是义人的表现。所以上帝跟我们说，我要你们的是什么呢？我要你们的是行公义，好怜悯，以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是吧？你明白吗？为什么行公义好怜悯要放在一起？怜悯就是爱的表现。什么是行公义？行公义的出发点，其实行公义的原因，行公义的源头，从我们自己内心来讲的话，不是因为我恨他，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社会不公，所以我气得不得了，我要去行公义，我要去抗议，我要去上访。不是，你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根本不懂上帝说的行公义好怜悯是什么意思。我之所以做这些事情，是因为爱，因为我爱这些灵魂。所以有些事情为什么我不做呢？像我们主日的时候跟大家讲的，你看主耶稣明明知道罗马帝国的问题，但是他为什么没有去号召那些人去推翻罗马帝国呢？为什么没有去抨击罗马帝国的暴政呢？因为他知道我要救的是监狱里的人，如果我行义过分，我做事过分的话，我把监狱给搞垮了，塌下来了，监狱里面的人救不出来，这些人都被砸死，是不是？你去看到这些时候，所以我们要真正知道这些时候，我爱人如己才表明我是个义人。我越去爱别人，越表明我是个义人。你要看到，你要知道这一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一个领受福音的人因信称义了。所以主耶稣在圣经上面去告诉我们，要我们彼此相爱。你因信称义了，你要把你的义表达出来，用什么方式呢？你不是仅仅口上说的，你说我是个义人，我是个义人，谁也别控告我，谁也不能说我。是，我可以理解，你说别人有人来控告你，有人来想论断你，有人来想审判你的良心，你必须靠因信称义。但是你要让别人知道你是一个义人，连不信的人都说这人真是一个义人，用什么来啊？用爱，你去爱别人，你明白吗？所以这才是雅各在雅各书里面讲的，说你看亚伯拉罕岂不是也是因行为称义吗？拉合岂不是也是因行为称义吗？他讲的是什么意思？你去看亚伯拉罕，他信心的表达，他是借着爱，爱上帝爱人表达出来。拉合是借着爱以色列人来表达出来的，对不对？拉合是借着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来表达出来他的信心的，让人知道我们是义人。所以你要知道真正去看，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我说为什么，我说你去爱别人是这个世界上面最幸福的事情。一，从律法去看。二，我说从什么呢？从福音去看。你从福音去看的时候，其实我们再来读圣经，我们再来读圣经，大家翻到约翰一书第三章，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经常引用这节经文，但我们经常引用的是上半节，那么我们这次把下半节也读了。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三节，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三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经文。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所以包括我们不读了，我们以前跟大家讲到的时候经常讲的，主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怎么样子啊？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你要从福音去看的时候，特别这节经文，有些弟兄姊妹怎么解这节经文呢？他解这节经文，他是说你看上帝呢是怕我们片面的讲因信称义，怕我们啊这个只讲信了哈，所以呢又加一个，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好像用爱来平衡信， 这个经文是不是这个意思？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用爱心来平衡信心？哎呀，不，梁弟兄，不要再讲因信称义讲的太多，不要讲信心讲的太多，讲的太多大家就滥犯罪了，所以要讲讲行为，讲讲爱，是不是这样子？不是的。其实使徒在这里讲的是告诉我们什么呢？是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上帝给我命令要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这是我们信仰的开端，这是我们领受福音的开端。阿们吗，弟兄姊妹？那么你领受了福音，你的生命在福音里面更新成长，其中一个就是爱，就是去爱弟兄，就是照着主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你要在福音里面长进吗，弟兄姊妹？你知道我在这方面我跟大家讲，我有一个担心，我真的有一个担心。我担心什么？担心听我们道的一些弟兄姊妹。我担心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原来是以神学为绝对的啊，我们领受归正神学，或者我们领受改革宗神学，或者咋样咋样，就认为自己是最高的。但我现在担心有一些弟兄姊妹到了变成另外一个了，就是我们跟大家一直在让大家明白，律法和福音虽然都是上帝启示的，但是两者不同。我担心什么？担心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梁弟兄，听了这么长时间因信称义，我现在对福音已经非常掌握了啊，我的想法，我看事情的看法都是福音化的，我很怕这个，你明白吗？就是当一个人他又说律法和福音不一样，他又把自己所做的一切、所说的一切、所想的一切都认为自己是福音化的，这是非常危险的。甚至到了一个地步，我见过有些弟兄没到了一个地步，他会指指点点，把其他的牧师长老什么的，我不是说讲我自己，说啊是不是指点你了你就难受了，我不是这个，他把其他的人都不看在眼里，他觉得自己绝对是福音化。我考虑问题非常福音化，梁弟兄也不够福音化，沙龙弟兄也不够福音化，这也不够，就我福音化，我非常懂福音。你们很多律法，你们原来有很多的包袱还没脱掉，我都脱掉了，我很怕这个。但是这些人一定有一个共同点，我跟你讲什么共同点，就是纸上谈兵。而且这些人一定有个共同点，就是爱心上面一定是有问题的。你借着这个经文你去查，就是我们讲的约翰一书，他让我们去查验，让我们去明白说你到底在不在福音里面，其中一个重要的查验标准就是爱。你爱灵魂吗？你爱弟兄姊妹吗？你爱你的配偶吗？我之前见到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一个劲儿认为自己是在福音里面，但是他跟我打电话或者当面交通的时候，他一定要控告别人，一定要说别人不好。那我说你的福音不好，你的福音不好。他听了这当时就炸锅了，我福音怎么不好？你就说我福音不好，你又控告我。我说如果福音好的人不是这样子的，你真的福音好，你为什么要控告别人呢？你真的福音好，你为什么不宽容别人呢？你真的福音好，为什么不为别人去着想呢？你明白吗？因为福音在这方面是神爱世人，上帝爱我们，而这个爱的福音落实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它也带来一个果效，我愿意去爱别人。就像我们说的，什么是最幸福的事情？成就别人，成就别人。夫妻两个，我在讲夫妻二人，妻子最幸福的事情是我能够让我丈夫幸福，丈夫最幸福的事是什么？我能够让我的妻子幸福，我愿意。我的这个时候是吗？我还有没有幸福感？我再问弟兄姊妹，我还有没有幸福的要求、幸福的追求？有没有啊？有。但是我的幸福的追求已经变了，变成什么呢？不再像以前那样说要达到我自己我想要的、我设定的，而是我的幸福变成了造就别人，我的幸福变成他的幸福成全，我就满意了。这就是福音。所以你要明白这些的时候，所以彼此相爱不是为了平衡因信称义的，彼此相爱是为了让我告诉我们说，你在福音里面要继续的提升、继续的长进，而且彼此相爱能够让我们更明白福音。你有舍己的爱，你会更明白福音。我在讲，其实真的爱的人，愿意舍己爱别人的人，他对福音是更容易明白的。自私的人是很难很难明白福音的。就是当一个人，比如说我们就说你用类比法就知道，比如说这个人假设他还没信耶稣，但是在普遍恩典里面他特别有爱心，比如他爱他的配偶，比如他爱他的父母，他爱他的孩子，他愿意为了他的配偶，愿意为他的孩子舍弃一切， 努力让他们幸福。有没有这样的人？有。然后这些人你去跟他讲福音的时候，你说耶稣爱我们，耶稣为了我们把自己一切都舍了，而且最宝贵的把他生命也舍了，这个时候他觉得这个事情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我经历过，我感受过别人这样爱过我，我也这样的去爱过别人，我能理解。就我们刚才讲，对自私，全然自私，把自私当作人生哲学的人，他不能理解。哪怕别人这样的爱他，他认为别人是心有所图嘛，他认为别人是别有居心嘛，甚至是居心叵测嘛，所以他不能理解。他认为，所以这些人领受福音的时候，绝对不能接受因信称义，他只能接受什么呢？只能接受说，上帝为什么爱我呢？上帝为什么让我信耶稣就得永生呢？啊、哦，上帝要用我啊、哦！对了，对了。上帝要用我，我才能接受。为什么？因为他原来的习惯就是没有这种全然舍己，为对方的幸福为我的幸福这样的一个观念。耶稣是不是这样的人呢？主耶稣是不是以我们的幸福为他的幸福？我再问弟兄姊妹，还是主耶稣是用我们、利用我们的？我再问弟兄姊妹，啊，主耶稣是不是把我们当工具的？不是的。主耶稣不是把我们当工具的，主耶稣是为我们的幸福，主耶稣是看到我们若是幸福他就欢喜了，这就是我们的主。所以你要真正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知道说，这个福音不单是可能，而且它合理，因为爱就应该是这样的。什么叫神爱世人？你明白吗？我刚才讲，我说你再去思考，自私的人根本就不能明白什么叫神爱世人，因为在他来讲，其实爱这个词儿只是一个词语，他根本不懂，他只懂利益交换，他只懂等价交换，他只懂我为你做了什么，你为我做什么，他只懂这个。爱不是这样子的，爱就是我以你的幸福为我的幸福。我们之前那时候跟弟兄们讲到的时候，我讲过，有些人看创世纪不明白，上帝要降大洪水把全地都淹没的时候，耶和华就后悔了。有些人说，你看你看，上帝事情没做好后悔了吧，啊，他也不是什么都知道的，是这样解经吗？不是。有些人说，上帝为什么后悔啊？他明明他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觉得说，哎，上帝反正洪水一降人都淹死算了，他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上帝为什么后悔？因为神心是爱，他看到人满地充满了强暴，他就痛苦，因为爱而有的痛苦。你越去爱你就越有痛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去明白了福音，你就知道说神爱世人是什么意思。上帝爱我们不求回报的，这才叫爱，你明白吗？中国人其实在这方面道德主义太强，几千年的这种孔孟之道的道德主义把一切都变了味儿了。比如我们的孝道，然后父母整天跟孩子讲，哎呀，我生你多苦啊，我养你多难呐，啊，怎么怎么样子的，然后其实是非常功利的，就要求孩子将来大了要为我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子。其实只有他的人性焕发出光辉，而不是根据孔孟之道的时候，这时候他里面会透出一种慈母对儿女的那种爱，那种我不求回报，只要你幸福我就高兴，是吧？这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去看到这些的时候，福音其实它里面的爱给我们有一种丰盛的恩典，然后让我们去明白，我们去理解什么是爱的时候，我们知道说神爱世人当然是因信称义了，因为他不要求我们什么，他不要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他就是爱我们，他就是愿意我们幸福，你明白吗？这才叫爱。爱就是愿意你幸福，我爱你是我愿意你幸福，我爱你不是为了利用你使我幸福，你明白吗？你看看有些人讲的福音，他因为不懂爱，他其实他本质上他的人生哲学，甚至他解经的哲学，他解经的神学，其实本质是自私的，所以他把上帝就解释成这样，上帝为什么救我们啊？为了把我们放到天上去，为了使天堂更圆满，为了什么东西，为了使用我们啊，让我们去传福音。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反复强调过这一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把福音赐给我们，他以我们领受福音为满足为终点，你领受福音了耶稣就高兴了，就是这样子。你有没有注意那个浪子回到家里面的时候，他爸爸怎么说？他爸爸有没有说，来吧儿子，我们做个三年计划五年计划？没有，他回来他爸爸就觉得这是我最大的满足。那个浪子的故事就是预表我们这些罪人悔改归向上帝，你回来就是我最大的满足，你后面被福音激励，你会更新，你会长进，你会成全，你甚至能够发达做生意赚钱。我看到这些高兴不是因为你把钱赚给我了，而是因为你生命丰满，
我看到你幸福我就高兴，我看你的生命丰满我就高兴，我就喜悦，我这个做父亲的就高兴，或者我这个做配偶的，我这个做弟兄的我就高兴，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去看，你去思想的时候，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爱别人的时候，这也是福音里面的，这是福音的恩典，这也是福音的命令，这是福音给我们的，福音会激励我们的。所以保罗才讲说，我们为什么去传福音，我为什么去爱别人，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我为什么好像癫狂了一样，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福音会激励我去爱别人，我不顾一切的去爱别人。所以我说爱是一件幸福的事情。那所以再回到我们讲，我们这方面真的是根深蒂固，福音激励我去爱别人。我们是不是精力有限，我再问弟兄姊妹，是吧？这个你得同意，我们是精力有限，所以你要爱别人的时候你得分配好。你不要今天，我希望弟兄姊妹不要误会了啊！听了今天道以后，梁弟兄说了爱别人不会受亏损，所以我从今天开始我手机24小时开机，不管什么时间别人打电话过来我都接，我都好好的服侍他，我把自己，我觉得我不会累死。我说你不要这样子，你的精力确实是有限，你在善上要干嘛呀，要聪明，你要会规划，你要有效率，阿们吧。但是你必须知道一件事情，你去爱别人被福音所激励的时候，这时候你灵性不会受亏损，你灵性不会受亏损，你可能体力撑不住，这个时候你要聪明，是不是啊？你体力撑不住你不行，我不能24小时，甚至不要说24小时的，可能其实你一天8个小时，特别像比如说我做教牧工作的，其实属灵的事情是非常耗心力的，它不是仅仅耗脑力，脑力还简单，脑力你愿意思考，你是喜欢思考的人，耗多少脑力关系不大，耗心力是什么，就是你会为他忧心，你会为这个事情心里面着急，心里难过，或者跟他在心里面去担当的时候你很累的，你有的时候事情你没做但你很累。我相信有些弟兄姊妹经历过，比如说你谈恋爱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是吧？没怎么没做什么，但是因为这件事情他为难你也跟着为难，然后今天做啥了，搬了300斤吗？没有啊，但今天怎么样，今天特别累，甚至下班回了家就想扑通一头躺到床上呼呼大睡，为什么？心里累，是不是啊？这是我们承认自己有软弱，但是你去爱别人你不会受亏损，你不会受亏损，你不是说你爱别人你开始灵性枯干，不会的，你爱别人你灵性不会枯干，但你精力你要安排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这是我讲的第二点，我从律法，我从福音的角度跟大家去讲，律法是上帝的律法，福音是上帝的福音。所以我们说爱人爱别人是最幸福的一件事情，我是有圣经依据的。我希望弟兄姊妹真的把这个记在心里面，你真的去明白说我去爱别人是非常幸福的，被爱是幸福的，但是爱别人是更幸福的。所以你明白了这个道理，我再稍微再讲一遍，就是你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基督徒谈恋爱应该比别人都幸福。为什么？我要找什么人呢？我要找一个爱我的人。我要找什么人呢？我要找一个我爱的人。但是我们这里面讲的爱不是感觉了，你知道吗？有些人说找一个爱我的人或者我爱的人都是基于感觉，嗯，我觉得我见到他我都头都晕了，哎呀整个人都晕菜了，我爱的不一塌糊涂了，一见钟情了，这是他对我也要一见钟情，哎呀太好了。这是我们讲的他们把爱等同于感觉，我们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要找的是爱我的人，我要找的是我爱的人，就是从我们上次讲的，我们说是定义委身的意思，我们这次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舍己的意思。我要找一个他为我的幸福着想的人，我要找的是我也定义为他的幸福着想，他幸福就是我高兴，我幸福就是他欢喜。你说这样的好不好？太好了，真的。如果记在心里，不单谈恋爱的时候，婚姻是这样建造的时候，一定是不是没有艰难，不是没有挑战，不是没有磕磕碰碰，但是它总体的基调，它的主旋律一定是幸福的，一定是美好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个，那么这些我们就很为难了。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那好了，我们从福音去看，就是福音和舍己的爱它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说爱是要爱人如己嘛，爱别人是最幸福的。那么我们说爱的最好的一个标志，最好的一个榜样是谁呀？ 主耶稣。对了，摩西是不是最好的榜样？我问弟兄姊妹，但以理呢？约瑟呢？这些都有一些好的闪光的在他们身上，但是最完美的就是主耶稣。所以我们说，而且保罗特别强调这一点，讲到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把舍己给表达出来，就是他是爱我，怎么样子啊？为我舍己。所以我们来看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去思想，我说什么是舍己的爱，你从福音去考虑，看主耶稣去明白什么是舍己的爱，你去越看耶稣，你越明白什么叫舍己的爱，什么叫做爱别人。那么我们也来再读一节的经文，还是在约翰一书第三章，我们读第十六节的经文。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起读。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好，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说何为爱，是不是啊？那我们这次更加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到还有后半节，因为我们之前后半句我们就没讲，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就是你看到，你要知道说什么是爱呢？什么是爱？什么是舍己的爱？什么是爱别人呢？就是我说从这一节经文来讲呢，来说的话，就是说我说总结一句让大家更简单明白的，就是你的益处是我的第一考虑因素。我再讲一遍，你的益处是我的第一考虑因素，而不是说我的益处我要得什么。用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的篇章那里面讲的，就是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仅仅不求自己的益处吗？不，爱不求自己的益处，求别人的益处。我以你的益处为我的目标，我想你得益处，我们得益处得造就，这就是主耶稣的幸福。我再讲一遍啊，我反过来说吧，弟兄姊妹，主耶稣他什么时候感到幸福？你说主耶稣什么时候都感到幸福？主耶稣有没有特别欢喜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什么时候啊？大家记不记得在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前，他跟门徒唱了诗就往橄榄山去了，对不对？他是欢喜的。而且按照犹太人的习俗，他们去解旧约圣经，他们喜欢唱的就是诗篇一百一十八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歌唱欢喜。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他的幸福是什么？他的幸福就是我们得益处，我们得益处。我再大家读一个经文，是在约翰福音，好，约翰福音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我们再去思考。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很少从这个爱的角度去思考这个经文。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三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好，你看我你说这个什么意思？这跟幸福有什么关系？这跟爱有什么关系？主耶稣这个时候其实告诉门徒他要离开门徒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门徒这个时候有忧愁，主耶稣就提醒他们说，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不要忧愁。但主耶稣提醒他们不要忧愁的方式，不是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有时候可能这样去责怪，会从我们的角度会这样去责怪门徒，你主耶稣定了十字架上了天，多好啊，多幸福啊，是不是啊？多开心呢、啊、他就得着他原来当得的荣耀了，你们还忧愁过什么呢？主耶稣不是这样子提醒门徒的。主耶稣跟门徒讲什么？他说其实主耶稣复活，他要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他高兴不高兴？我再问弟兄姊妹，他高兴是因为撇下我们了高兴吗？他是因为离开这个世界而高兴吗？主耶稣在这里就讲说，我到天上有一件特别高兴的事情。什么特别高兴的事情？就是我父家有许多的住处，如果没有，我早已告诉你们，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为什么高兴？我为什么在天上高兴？你们虽然还在地上，但我在天上就高兴了，因为我想到我在天上是为你们预备住处的，我想到你们幸福的结局，我想到你们得成全的结局，我想到你们在天堂上要得到诸多的益处，我就欢喜。你们也应该知道，这才是主的意思，弟兄姊妹。 主耶稣在这里讲的是这个意思。你要去看，你要知道的时候，主耶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甚至大胆的讲一句，我说主耶稣的幸福，主基督的幸福，就是我们能够因着他得到永恒的幸福。所以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弟兄姊妹，我们这个经文太熟悉了，我们背下来了，但是我们对其中的意思的思考经常就不够了。你从我们今天讲的你去思考，保罗讲这个话的时候，他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里面心里面是有多少的甘甜在这节经文当中，还是咬牙切齿的，没办法了，我现在不能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不能为自己活了，因为他爱我，为我舍己，我必须也摆上来做等价交换。保罗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弟兄姊妹？哎，有些传道人解这节经文的时候真的是这样解的。你看了，有一些传道人不就这样子啊，耶稣这么爱你，你为耶稣做了什么，你说吧。说的弟兄姊妹眼泪汪汪，都在那儿悔改，我该死了，我有罪啊。这节经文是这个意思吗？不是，保罗是满心欢喜，满心感恩，满心甜蜜的讲这些经文。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为什么定十字架？为了我的益处。他为什么复活？为了我的益处。他为什么升天？为了我的益处。什么是耶稣的幸福？耶稣的幸福就是耶稣能够造福我们。主耶稣知道说，对我们最有福的事情能够成全了，所以他就高兴。你明白吗？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我们去效法主耶稣去爱别人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子的。你明白吗？你的益处是我第一位的考虑。如果一个教会，不要说这个教会有超过一半，如果一个教会里面有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的弟兄姊妹是这样子做事情的话，这个教会无人能敌了已经。你明白吗？就是如果一个教会里面弟兄姊妹说，我为什么，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教会为什么把背景墙换了，是不是因为梁弟兄说，哎呀，这背景墙我很烦了，我这个这对了好几年了，我想换个花样，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们换背景墙是为了造就弟兄姊妹，就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要去，比如说在教会里面做一些这个事工，我们比如说像我们周四晚上我们要改革，好，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每个周四晚上都是我带来讲道，我们要把其中一个周四，我们监察来其中一个周四晚上变成交通，这个交通活动的聚会，是为了造就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当一个教会很多的人都是以别人的益处，说我来到教会，教会施工，我要考虑的首先不是我自己。如果一个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首先考虑自己，哎呀，搞这个我会非常辛苦啊，算了算了，我不搞了。那这样子，这个教会是很可怜的，很可怜的，真的。所以我们要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看到主耶稣是看到我们会得着永远的幸福，他就喜乐，这就是他的目标。他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面道成肉身？他为什么要钉十字架？他为什么要复活？他为什么要升天？他为什么要再来？都是为了我们的。他想起我们能得益，他就欢喜。弟兄姊妹，你这个是一个思维范式，你这个是一个心态的一个转移。如果你这个转移完成了，你就成为一个世界上面最幸福的人，真的。当你以别人的幸福得到成全为你的幸福的时候，你整个人生态度已经不一样，你这个时候是彻底脱离了自私的那种人生态。我不是讲你不会再有软弱了，而是说你已经明白了这样的一个人生哲学，你以这样的人生哲学来去指导你的人生，你就大不一样。你的心态，你的心胸的宽广，你看事情的看法，你对很多事情的关注点已经不一样了。你不再是仅仅关注这个事情对我有益还是没益，你这个时候就关注说，这个事情能造就他吗？能造就这个人吗？你这样去想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你会成为最幸福的。哎，主耶稣是不是世上最幸福的人还是最惨的人？我再问你们，啊，主耶稣是这个世界上面最惨的人还是最幸福的人？主耶稣是这个世界上面唯一无罪却被出卖的，是不是啊？被钉十字架，被冤屈，是受冤屈最大的人。但主耶稣绝不是世界上面最惨的人，主耶稣是这个世界上面最幸福的人。因为他的目标，他纯然的，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主耶稣是纯然爱我们，纯然爱天父，爱上帝，爱圣灵，所以他所做的一切为了上帝，他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人，所以他是非常非常的幸福。你看到他的喜乐是没人能夺走的，保罗也讲了说，我的喜乐是没人夺走，因为他学会了效法基督。 他学会了去爱别人，他学会了去成全别人。保罗为什么攻克己身，才不像我们以前在那个邪恶体系里面整天强调的攻克己身，那些强调攻克己身是非常自私的，哎呀，我若不攻克己身恐怕我不能得救啊。不是的，保罗说我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什么意思？是不是保罗担心自己不得救？不，保罗的意思说，如果我不攻克己身，我的自我，我开始自私了，我就不太能造就别人了，这样子我就好像在上帝使用我这方面被弃绝了，这样子就在我生命的成全，在我生命的价值上面，我就如同被弃绝了一样。我不客气的讲，我们有些弟兄姊妹领受福音以后，原来是律法捆绑，这了那，这了那，好了，现在我不要律法捆绑，他就变成自私自利的世俗主义。他不要律法之下的攻克己身，他反过来连福音里面的攻克己身他也不要了，他就变成觉得我自私我自利合情合理啊。就像我讲，我遇见有个弟兄姊妹，一个劲儿在我面前指责另外一个弟兄，说这个弟兄不行，这个弟兄有问题，这个弟兄律法捆绑。我说这个弟兄律法捆绑，你自称自己在福音里面，你为什么不体恤这个弟兄的软弱呢？我说你的福音不好，他不接受，还一定跟我吵嘴。我说你的福音当然不好，你的福音若好，你不是这样对别人的，是不是？你在福音里的功课己身哪里去了？是不是？所以你真的去思考，真的去明白这些时候，所以我们说，你去看主耶稣，主耶稣是以我们的益处为他的满足，我们也应该是如此的。这是我们要去思想的，你一旦学会这个，你的生命大不一样。第二个，我们再讲，我说真正的爱，那种对别人的爱是什么呢？我说想到你的痛苦已经让我难过。哎呦，你说梁弟兄，你这个讲的有点像流行歌曲了，这有圣经依据吗？我说有圣经依据。我讲的，我因为我们是在这里讲圣经，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主耶稣在耶路撒冷城外的时候，耶路撒冷被毁了吗？有没有被毁啊？没有嘛。主耶稣其实他钉完十字架之后，其实是主后七十年左右的时候，耶路撒冷才被这个罗马将军提多给毁掉了。但是主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在耶路撒冷城外的时候，他有一次就哀哭，对不对？他扶着耶路撒冷的城门他就哭了，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经常杀害先知，是吧？我其实想像母鸡保护小鸡，我其实是想来让你们免于灾祸，只是你们不愿意。他想到这些就哭了，为什么？因为我爱你们，你知道吗？当一个人去爱的时候，想到你的痛苦我已经难过了，这个其实就是爱没爱的一个表现。我举一个我们生活当中的例子让大家更明白。比如说我那时候看了有一个讲那个小故事，我觉得讲得很有道理。说一对恋人然后谈恋爱，这个女孩子手被割伤了，割伤了以后呢，那个男孩子，这个女孩子就说我很痛啊。那个男孩子，哎，我看你伤口就一点点，有什么好痛的？然后怎么样子的？然后没理会，然后这个女孩子就很痛苦。另外呢，有个女孩子谈恋爱的也是这样的，手被割伤了，其实伤口一点点，但是那个男孩子很紧张，哎呀，你痛不痛啊？哎呀，赶紧找创可贴，赶紧给你那什么。然后旁观者就讲说，这个就是爱和不爱的区别。不爱的是什么呢？不爱就是你都没告诉我，我怎么知道你痛？而且我看你的伤口很小，我觉得没什么好痛的，你别装了，赶紧干活去吧。我还没吃饭呢，我肚子饿，你赶紧给我把饭做好了。但是那个是爱，所以甚至你还没痛呢，我就心痛了，你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特别是谈恋爱的，你要知道说这个人爱不爱你，很简单，就是在这里，他会不会为你心痛？你跟他讲，或者是你的为难，你以前的为难也好，现在的为难也好，或者怎样子，他想到这些，他会不会为你心痛？如果他没有，那他的爱心至少是很淡薄的。你去看主耶稣，主耶稣他在耶路撒冷城外，耶路撒冷没有被毁，但我想到将要发生在你们身上的事情，他就哭了，是不是？你去看，你去思想，你去明白。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去看到这些，包括我们以前也跟弟兄姊妹讲过，我说你去看主耶稣在那个拉萨路的坟墓前面哭，是吧？主耶稣自己明明知道他马上就要行神迹让拉萨路复活，他为什么还要哭？因为他想到拉萨路、马大、玛利亚这些他所爱的人经历死亡的痛苦，经历生死的离别，因为他爱这些人，所以他就忍不住就哭了。 就是这样子。所以你真正去看，真正去思想这些的时候，那么我真正爱你的时候，我想到你的痛苦我就心痛，是不是啊？我记得那个时候还那个是周星驰的电影，他是搞笑的，就是讲那个什么，讲那个韦小宝啊，然后这个要把那个谁，一下名字想不起来，那个女孩子想骗到手，然后那伸手，这个是周星驰演的，要伸手打他，然后还没打呢，他说了一句，他说打在你身，痛在我心，然后那个女孩子特别感动，就跟了他了，是吧？然后怎样子的？那其实这是类似类比，他那个有玩花招的这个技巧，但是圣经上面主耶稣给我们所表现的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再讲，在罗马书十二章，保罗就讲，他一讲到基督徒生活守则，然后从第九节就开始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阿们吧。然后后面还有一个经文说，要与哀哭的人什么呀，同哭，与喜乐的人同乐。啥意思呢？不是勉强自己，就是我们刚才讲爱是什么呢？爱就是我想到你的痛苦，我心里已经难过，这不是装哭。哎呀，他在那儿哭，我赶紧找个大蒜把眼睛熏一下，然后跟他一起哭啊！我赶紧使个技巧，我像演员一样，我就哭出来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想到你的痛苦，我心里就难过。什么叫与喜乐的人同乐？我想到你的幸福，我就开心。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主耶稣说：“你们不要担心，你们不要发愁，我到天上。”我给你们准备地方去了，我非常高兴，我非常快乐，因为我想起你们的结局，你明白吗？所以主耶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告诉我们这一点，就是你要真正知道这些时候，我说那完全的讲法就是，我想到你的痛苦我就心里痛苦，然后呢，我想到你的得着，我想到你的造就，我就喜笑，阿们吧。这就是与喜乐的人同乐，与爱哭的人同哭，这就是爱。我想到你会经历一些难处，甚至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举例子，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结过婚的就更知道，或者你没结婚你也经历过这些，有的时候有些事情其实已经过去了，然后但是你想起来的时候，你还是会，因为你爱他，你想起来的时候，你比如说我想起来倩文那个时候怀孕要生乐乐的时候，那我现在乐乐现在都上小学了，但我想起来他的艰难，我还是心里觉得我的妻子不单是说他很伟大，而是我心里面会觉得难过难受，不是说不该生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而说因为你爱他，你想起他经历的艰难，你就在心里面跟他在一起经历，但你想起他的喜乐，你也跟他一起喜乐，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就不一样了。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其实上次跟大家讲过，就是什么是爱别人，就是我看你爱人舍己的爱，就是爱人如己，就是我看你和我一样宝贵，甚至我看你比我还宝贵。主耶稣是不是看我们灵魂宝贵啊？是不是啊？甚至在主耶稣来讲的话，他为了我们甘心委屈自己，甘心屈尊俯就来到这个世界上面钉十字架。我们以前也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我们讲因信称义的时候跟弟兄姊妹讲过，说我们在福音里面所展现的这位上帝极其伟大，和古兰经和伊斯兰教里面讲的上帝的伟大的一个重大区别在哪里？我们也讲上帝是绝对超然的，他是和我们本质不同，阿们吧。他是神，我们是人，古兰经也是这样去讲，但是我们讲上帝的伟大，说这位伟大的上帝居然屈尊俯就成为人来爱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这表现出他的伟大，这是在其他任何的宗教信仰里面都没有的，就是神爱世人。所以我们去看的时候，为什么主耶稣做这个事情，是因为主耶稣看我们的灵魂为宝贵，甚至比他自己的生命还宝贵，所以为我们把他的生命献上。所以保罗为什么感动这么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这么在犹太人当中硬着心逼迫基督教的人，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为福音奋斗到一辈子到死砍头，就是因为这样的爱激励他。他发现说，原来耶稣，原来上帝是这样子屈尊俯就来爱我们，这是我原来受律法的教导，我原来受人的规条的教导都不明白，现在我明白了。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我看你比我更宝贵，真的。哎，弟兄姊妹，你记得我说的这个话，弟兄姊妹，我看你比我自己更宝贵，这是一个爱的秘诀，这是一个幸福的秘诀，你明白吗？比如说我再举我自己的例子，如果我的幸福仅仅建基于说我做一个牧师， 我要怎么做好教会工作，我怎么做好福音工作，我怎么样子，都是我自己的，看起来都是对的，但是其实它里面有错的，因为又变成我们刚才讲的自私。我作为一个牧师，我的幸福，我的喜悦，我要看你们比我自己还宝贵。我作为一个丈夫，我要看我妻子比我自己还宝贵，她喜乐我就开心，就是这样子的。想到她生病我就难过，想到她在艰难之中我就心里也是难受，这就是爱，你明白吗？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说的你需要从耶稣基督的福音去看，去明白为什么我们说爱别人是最幸福的事情。那第四点我要跟大家再简单去讲的，就是我说这种爱别人爱的这种实践，好，在爱的实践我们该怎么去实践，怎么去爱别人。我给大家简单讲几点，我说都我用秘诀吧，我说一个是教会的秘诀。什么是教会的秘诀？教会设立起来，我讲教会设立起来不是为了让每一个教会成员的私欲能够通过教会这个组织达到满足。我再讲一遍，教会设立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每一个教会成员的私欲或者他自己的这个属，不管是以属灵的名义还是怎样子的名义的私欲借着组织完成。有些人就是这样，他说一个人做不了啊，我自己一个人力量有限，我加入到一个组织当中，然后这个组织帮我完成，好，这个组织帮我完成，也帮他完成，也帮你完成，我们觉得这个组织对我是有用的。我说这个就糟糕了，这不是教会成长的秘诀，这是教会衰败的开始。教会他要在地上能够很好的发展下去的话，他的设立必须有伟大崇高神圣的目的。什么伟大崇高神圣的目的？就是他要爱人。教会是接纳一切的罪人，不管你原来犯多大的罪，不管你是多么被社会所抛弃，被世界所抛弃，对人所瞧不起，教会只要你愿意信耶稣，只要你愿意听福音，我都要接纳你来。这是信，这是要建造你的信心。但同时教会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教会不单是安慰这些最软弱的人，同时教会要给你一个盼望，同时教会要给你一个激励，不是律法的捆绑，不是硬性的规定和要求，而是告诉你说福音是有能力的，福音会使你从一个自私的人变成一个慷慨爱灵魂的人，这才是教会的目的。所以这是教会的秘诀。我说教会要成长，教会要更新，教会如果设立在地上的目的变成像我说的前面那种，这个教会就比任何的组织都可怜。如果大家以为我来到教会当中是为了这个教会把我个人的目的得到满足，我说这个教会如果以此为目的的话，这个教会已经开始堕落。这个教会必须有崇高的目的，这个教会必须有伟大的目的，这个教会必须有神圣的目的。什么是神圣的目的？什么崇高的目的？什么伟大的目的？就是要去爱灵魂，就是让人得着福音，就是让人得着永生，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借着福音的爱把大家凝聚起来，使人来到这里的时候能感受到爱，然后他能够有爱焕发出去，来去帮助更多的人，这就是我们的目的。所以之前我跟沙龙弟兄我们两个交通的时候，我们讲我们两个长老都立了这样的志，立了什么志？不管弟兄姊妹如何，不管执事，不管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软弱，但是我们立了一个志，无论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火热。这是我们两个，至少我们两个都要如此。我们要火热的爱灵魂，我们要火热的传福音，我们要火热的做这一切的工作，就是如此。是啊，那我们精力也是有限的，我们能力也是有限的，那我们就互相搭配，我们也希望激励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因为教会设立在地上，它是神圣的，他有这样的一个目的的。其实不单是教会这样，任何一个社团都是如此。如果一个人的团体变成了这个团体是为了团体之中的人的个人的私利得到满足，这个团体没有发展前途。他必须有更崇高的目的，他要为别人，是不是？你要看到这是一个应用。第二个我讲的应用，我说幸福婚姻的秘诀， 什么是幸福婚姻的秘诀？幸福婚姻的秘诀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爱别人、爱人如己的角度来讲的话，你要想让你的婚姻幸福，你就努力让对方幸福，你就努力让对方感到幸福，你就以对方的幸福为你的追求。如果婚姻当中夫妻二人都是如此，这个婚姻一定是幸福的。但是我不客气地讲，这一点我们很难做，我们很难做到，因为我们天性自私，我们天性自私。你不要以为说今天我讲了，然后梁弟兄我这肯定做得到，你很难做得到的。你需要福音，你需要上帝的恩典，但是我至少把方向指给你，免得你以为自私自利，你以为你的所谓的幸福，像我们讲的第一点，你以你的幸福追求，继续追求，你变成猴子捞月亮，你变成海市蜃楼。我告诉你，真正幸福的婚姻一定是双方，夫妻双方以对方的幸福为目标，而且是以对方的幸福为我的喜乐。我看到你幸福我就高兴，我发到你欢喜我就高兴，我看到你达成了，当然你达成的目标不要违背圣经，不要违背神的律法，不要变成不义的，你只要你的目标不是不义的，我看到你达成了目标我就高兴，我千方百计想成全你，我千方百计想帮助你。两个人，我强调啊，两个人都是如此啊。你不要变成单方向啊，你变成单方向的话，你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你如果是谈恋爱的话，你是遇人不淑。如果你已经结婚了，配偶是比较自私的，那你要用基督里面这样的爱去爱他，舍己的爱，忍耐，陪伴，节制，等待，求主继续带领。但是我说幸福的婚姻一定是这样子的，最幸福的婚姻就是夫妻两个人都是这样子的，我为你，你为我，丈夫为妻子，妻子为丈夫。所以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体，乃是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身体，乃是在妻子。所以你去思考，你去明白，这是我讲的第二个。第三个实践给大家的一个建议，一个我说社交的秘诀，社交的秘诀就是你要想在社交上面有所突破，你要希望自己有更多的好朋友的话，那么你不要整天揣摩别人怎么看我，你不要整天想别人对我的印象好不好，你要在这方面能够做得好，其实你只要努力去爱你身边的人，你去观察他需要什么，他需要哪方面的帮助。你会发现我们有些基督徒在这方面其实是做的甚至经常比世人还不如，因为我们太多律法捆绑，哎呀整天这个犯罪，哎呀那个会得罪主，所以这个也不敢做，那个也不敢做，然后别人想干什么，你的同事现在想要什么你知道吗？你的同事最近他最想达成的目标是什么你知道吗？你的同事会觉得做什么事情他会幸福你知道吗？我们很多基督徒不知道，那你怎么扩大你的社交圈子？你总是只是想着让别人怎么看你，不要。其实当然我讲的也不是要求你一下子就怎样，而是你开始做一个有心人，你去留心，你去看别人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需要些什么，我能不能帮他一把，我能不能扶他一把，我能不能给他一个鼓励。就像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我不知道我之前讲的弟兄姊妹有没有一些人听了以后去照着去做了。我说其实有的时候很简单，你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智能手机这么发达，其实你有的时候就发一个微信鼓励一下他，是不是？甚至有的时候就发一个笑脸，发一个赞，是吧？鼓励一下他，这是很简单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做，你身边的弟兄姊妹或者你的同事，其实这是很简单的。你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佛教啊或者他们有讲说日行一善，我说你先不必日行一善，你先每日赞一次试试吧，好不好？你去看看他需要什么，我给他鼓励，我给他帮助，或者有时候打个电话，你反正你如果你是什么套餐啊或者是什么，或者微信有时候其实挺方便的，你就跟他讲。像我们今天讲，哎，我再回到我们今天讲的主题，你去爱别人的时候你会不会受亏损？你去爱别人的时候会不会减少你的幸福感？你去鼓励别人的时候会不会减少你的幸福感？不会啊。那为什么不做这种大家两全其美的事情呢？你为什么不去赞赏别人，然后一边赞赏别人你心里又愉悦的事情干嘛不去做呢？你看这真的是人的软弱。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晓得，我们说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就是这个， 就是我们希望主引导我们弟兄姊妹，让我们去晓得说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去爱。你被爱是幸福的，爱别人是更幸福的。你要晓得说那人独居不好，我们不单需要别人爱我们，我们也需要去爱别人。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如果想得着自己的性命，反而会失丧性命，就是你想只想让自己的幸福或者幸福的目标达成，你永远达不成。但是当我效法基督为别人，这个时候我也会很幸福。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去得着这个最好的幸福。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阿爸父，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差你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的救主，是因为天父你爱我们，真的是神爱世人，真的是全然舍己的爱，真的是以我们的幸福为你喜乐的爱。所以求天父上帝你带领我们，让你的百姓，让你的儿女都明白何为爱。我们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明白你所赐给我们的就是你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让我们在福音里面越来越明白爱的时候，我们可以彼此相爱，我们可以为弟兄舍命，我们可以有这样的舍己的爱的时候，我们的幸福不断的加增，而且我们是有真正的幸福。你就使我们在婚姻，在工作，在社会，在方方面面，我们都成为这世上幸福的人，像我主耶稣基督一样。真正的幸福就是去爱别人。求主你加恩赐福你的百姓。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